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三章第三节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那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请你用你的爱来包围我们，让我们肯定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求你用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因我们的心一同作证，呼叫阿爸父，好像我们肯定自己是后嗣，是你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好，我是卫道弟兄。我们继续再看约翰一书，我们上回又再一次的肯定了自己，我们重生得救是有把握了。那弟兄啊姐妹啊，我们要怎么样操练住在主里面呢？这是这一段话开始跟我们讲的。约翰从这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开始，他在跟我们讨论我们这个新的身份，我们这位神的儿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跟这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这个新生命进来了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样新的感受，有什么样新的表现，新的把握呢？第一样要肯定的，在第二十八节里面说，小子们啊，是的，使徒约翰很喜欢用小子们这个称呼，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吧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牧养了这么多年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，你既然领受了一个生命，像一个出生的婴孩，你需要成长。使徒约翰苦口婆心的在整本书里面不断的劝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定居在主里面，因为我们如果是定居在主里面的话，我们决定要跟神建立的是一个固定的关系的话，这样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这个字的意思呢，是从可以自由的讲话，没有屈缩的讲话的意思。是的，一个有了神生命的人，他现在来到造物主的面前，他可以放胆无惧的跟主倾心吐意，把我们心底所有的话都告诉他。弟兄啊姐妹啊，你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应该可以很自由的直接的向神讲话，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为的祷告了。一个信了耶稣的人，他如果没有一个经常祷告的习惯，他不晓得怎么样向神呼求，那个本能啊，呼叫阿爸父的本能还没有的话，这个是反映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密切，他没有一个真正要定居的心态。哦，弟兄啊姐妹啊，好多人常常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以为祷告呢需要好像做个官样文章一样。弟兄啊姐妹啊，我们这祷告不要做戏的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。你知道假冒为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就是做戏的意思，所以说是演讲的人，今天有不少人他们的祷告像在做戏，扮演不是自己的角色，不能照不能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或者有些人是好像在演讲，演讲给旁边的人听，这种的祷告神是看不中的。其实我们跟神讲话，就照我心底念所有的话 告诉他就是了。坦然无惧，没有拘束的一个爱的关系。孩子跟父亲如果真正可以有爱的沟通的话，那自然是没有话不可以说的了。如果我们从现在就操练这样住在主里面的话，当主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很高兴开心建成的面对面跟他谈话。不然一个没有经历属天的生活的人，将来在天上他怎么会觉得习惯呢？圣经说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主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？他来的时候我们见他面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犯罪？那岂不是惭愧死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啊，我们如果是操练说不断的我要定居在主里面，我认明我自己的身份的话，那他随时来的时候我见到他是高兴的，我不会去躲起来像亚当那个样子，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就躲起来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这是一个犯罪的人听到神的声音的心态。其实讲到亚当，圣经告诉我们在洪水以前其实并没有雨下的，没有风雨的，那个是一个极其美丽的一个乐园的光景，四季皆春，没有狂风暴雨。所以创世纪第二章说，那时候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那这样第三章的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是什么意思呢？天起凉风呢，那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。那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自然是黄昏了。那个时候是什么？是露水出来的时候啊。其实天起凉风是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，一天的劳累结束了，现在凉快一点，有雾气出来滋润，得到更新的时候了。那是其实应该是一段很温馨的时候啊。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这个行走这个字原文呢是散步的意思啊，就是抹押与神同行，同样那个字了。那岂是一个神在发怒的光景呢？有人把这节圣经呢是解释说神发怒了，因为神人犯罪，所以神发怒了，所以就闪电雷电交加，风雨大作了。神呢走进来气愤愤的说，你犯了罪，你跑到哪里去？其实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图片，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景象是造就的，一天黄昏比较温馨的时候，万物得到滋润，天上的阿巴父耶和华神就来到他这个美丽的家园散步。他在散步的时候，他寻找他亲爱的儿女说，你在哪里？谁知人犯了罪了，惧怕了，就去躲起来了。今天在人间的家庭也不是常常遇到这种的情形吗？你没有见到爸爸还是妈妈回家了，进到家门说，我的心肝宝贝在哪里啊？心肝宝贝躲起来了。你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说什么？爸爸别打我，那个花瓶不是我打破的。啊，原来打破了花瓶了，心里有鬼了。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惧怕了。亚当躲起来其实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人犯了罪之后有羞愧了，软弱了，我们的丑陋，我们的污秽，我们的败坏，我们的软弱现在暴露出来了。因为我们不再披戴着神荣光的外袍了，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，形象是指着他的内涵，样式是指着他的荣耀， 这两个字，希伯来文在旧约圣经是这样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呢，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羞愧，我们反而会很高兴的迎接他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无可否认的，神既然是公义的，是合标准的，那这样凡从他生的必须要是行公义的人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，从神生的一定会行得合乎他的标准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过去不合身份，不合标准，我们是在罪中，就是不理想。如今神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邀请他进入我们心中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就把他的标准加了给我们了。我们在神的家中生下来了，有了神的生命了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活出来要合神的标准了。是的，我们不配的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是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。弟兄姐妹们啊，记得哦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我们什么功劳赢回来的，是神称我们的，这是神何等的慈爱。那我们现在可以从心底里面呼叫阿爸父。弟兄姐妹们啊，其实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，第一样应该享受的是神的爱。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的祷告就是求要这个要那个，每次到神面前就是一个清单，一个报告，不是祷告啊，就是讲这个讲那个啊，就是要这个要那个。哦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一个正常父子的关系是整天要吗？我想不是。我很感谢主，我自己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呢有这种的享受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亲戚，这位亲戚呢，他从我们老家出去了，赚了好多钱哦，做珠宝生意呢。哦，他说他的那个钻石是用铲子来铲的，这可不了得哦。那天他来拜访我们，我的儿子就在我旁边，我的儿子那个时候16岁，我们有一阵子没见面，因为我到处去服侍主，那儿子在我身旁，他就一坐下就把他的头呢就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就闭住眼睛了。哎，父亲啊，你知道那个味儿了。我也闭住眼睛头靠着他，心里面可甜了。这位亲戚看着我们父子这个光景，他就很感慨，他说我恨不得把我的财产换来跟我自己的儿子这么温馨的一刻。我才晓得原来我这个亲戚啊钱多多了，但是他跟他的儿子也是16岁，这关系是怎么样呢？这个儿子每次到他面前就是伸开手要什么钱啦，什么东西都给他了，东西拿了去之后就再见了。哎呀，如果家庭里面的关系呢是用物质来买的话呢，那就完全没有意思了。雅各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嘛，爱情啊，重水不能淹没，若有人要把他家里所有的来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了。爱，真正的爱岂能用物质来买的吗？但是弟兄姐妹们啊，你如果是跟你的儿子是完全是爱的关系，当你抱住你这个儿子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好东西你不给他吗？我们正常的父亲会这个样子吗？正像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哪里有 儿子求饼，父亲就给他石头呢？是不是求鸡蛋就给他蝎子，求鱼就给他蛇呢？没有这个事的吧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子们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要把上好的赐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跟神那个爱的关系是我们应该最先追求的，就是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追求最大的恩赐应该是爱，就是神跟我们那个爱的关系。今天好多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求告太过物质化了，太过低等了，我们不晓得要先求到那个慈恩的主，在爱中享受他。其实我们需要的一切他老早知道了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跟我们说，神既不顾惜或者是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把他为我们众人舍了，他岂不也要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弟兄啊姐妹啊，你相信这话吗？你相信神爱我们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吗？你相信信靠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吗？那我们如果是相信的话，我们每天到神面前，我们一个最大的享受应该是等候他，求他爱的充满，说阿爸父啊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你爱的充满，求你来吧，你用你自己来拥抱我，让我深深的从你的慈爱里面得到满足甘甜。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实在真是他的儿女啊，从客观来说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了，从主观里面，我们要积极的去经历他。虽然世人不认识，不知道，不认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可能从世上的条件来说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，或是没有文化，我们可能比人家比不上，世人不认识我们。但是弟兄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位认识你的，是主耶稣基督，他记得你，他认识你。所以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今天呢，虽然是神的儿女了，但是将来如何，我们这个身份好像还没有表明出来了，说人家看不出来吗？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呢？对，我们从里面有一些表现，但在外面我们的条件，生活的条件好像我们身体还会病哦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还会病，还会老，还会染上癌症，或者还会遇到意外。圣徒主的子民在世上还会遇到一些困难的，那你说这样我们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哦，弟兄啊姐妹啊，主应许我们有更美的盼望，不单是我们灵得救，也是我们的魂得救，就是我们人生活着的价值跟目的一定要存留到永恒，我们身体还要得救哦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。圣经应许我们在主降临的时候，就是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了，这必须坏的要变成不许坏的，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，里面的生命要突破出来。那个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啊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，这复活的身体 是荣耀的，是强壮的，是不朽坏的，不会再生病。这属灵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？不少的信徒焦急来问说，那我们复活之后，如果是一个属灵的身体，是不是虚虚幻幻的？我要跟你握个手的话，就从你的身上就一大扎过去，这样不是啦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复活的身体该会怎么样子呢？他说我们会像他，像主耶稣，因为彼得见他的真体啊。诸位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个真正的身体啊。我们复活的时候，被提的时候，也是要一个真正的身体啊。这个身体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会吃东西，有骨有肉的，不是个虚幻的东西哦。我最喜欢就是可以吃了，不然我们在羔羊婚娶的演示要怎么办？哪一个东西出来一闻，我说啊，不做就算了吗？没有啦，我们会吃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！神知道这个身体就是一个超然的身体，门都关住，可以直接进来，也可以就这样过去了，就出去了。我们借助这个身体，可以到太空与主相会。我们今天呢，你可以这样上太空吗？那可不成啊，因为呢，受不了太空的光景。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指望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呢一定是想要干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个不同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像神那种圣洁洁净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洁净的本能在我里面，我自然而然我想要洁净了。以前那些污秽的东西，男主神的恩典能力生命的运行，那些呢我们都把它洗干净了，让它过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记得了，我们要定居在主的里面哦。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就很自然的，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很自然的讲话。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呢，我们不会害羞，因为他的荣耀遮蔽我们，那我们呢会有神的标准实现在我们身里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爱，让我们每天都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他爱的充满，得到他自己，这样我们就肯定我们实在是他的儿女了。无论如何，无论世上的人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，我们不受影响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极美有福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主耶稣显现降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众人要看见我们确实是跟他们不同。今天在物质的条件里面，有可能我们比不上我们旁边的人，但是在灵里面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我们生命的表现却是与他们不同。我们是干净了，在那一天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身体。求主祝福诸位，我们下回再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实现这个生命。再会了。